我的公司还没被 OpenAI 杀死。本文来自虎嗅科技组，作者王鑫。你好，我是本栏目主播金涛。OpenAI 每发布一个功能，就会消灭一家初创公司。比如 ChatGPT 内置了 PDF 处理功能后，提供 PDF 交互功能的初创公司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发布 ChatOCR 的数据科学家调查发现，在 ChatGPT 降维打击之后， 72.4% 的人对该 PDF 插件的使用量将会减少。4月25日，山姆奥特曼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再次给即将面对 GPT-5 冲击的初创公司敲响警钟。GPT-4 是差生， GPT-5 将会有显著提高。许多创业和研究项目聚焦于完善现有 AI 的不足，这实际上是基于 AI 技术停滞不前的假设。然而，随着 GPT-5、GPT-6 等更先进模型的涌现，这将失去价值。那么 ，AI 创业者们如何在遮天蔽日的 OpenAI 狂野浪潮中幸存呢？AI 面试这个赛道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启示。2014年伊始的 AI 面试历经十年大浪淘沙，曾经30多家存在过的公司如今在国内只剩下6家左右。穿越 AI 1.0 时代和 AI 2.0 时代的幸存者发现，第一，真正有价值的产品在大模型时代来临之前就已经得到验证，这个价值是不依赖于大模型的，大模型只是在原有基础上提升了价值。第二，务必做特定垂直领域的专门人工智能，而这也是这些公司能够存活至今的根本原因。某 AI 面试公司 CEO 回忆起 GPT 发布的恐怖故事时表示， GPT 发布后，风险投资者们集体错过国内 AI 初创，融不到钱的我们差点死了。 GPT 发布前，这个公司就自研了一级参数量的第一代 AI 面试大模型，他认为当时我们的技术跟美国是并驾齐驱的，但 GPT 发布后一切都改变了， GPT 变成了这场 AI 竞赛新的规则。最恐怖的是，他们当时所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计算机视觉算法大行其道的创投圈找不到接盘侠。于是秉持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准则，一些公司选择接入 OpenAI 的 API， 但也因此引发了一场小风波。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虎嗅，在调用了 OpenAI API 的大模型涉及数据安全问题被下架后，我只花了一秒钟就找到了 Innerpeace。 原因在于他们发现最终还是要走自研这条道路，于是很多公司选择了基于开源模型 Llama 2去做自研大模型。现在看来，无法调用 OpenAI 的 API 对这些公司来说并非坏事。在去年11月的大会之后，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开始陷入焦虑，如果继续使用 OpenAI 的 API 进行应用层开发， OpenAI 最终可能发布和他们竞争的产品。这种情况下，应用层离 API 这种工具越近越危险，只有找到能商业化落地的场景才能笑到最后。而这个赛道幸运之处在于，这个赛道的价值点并不在于底层模型的技术有多高超，而是在用上大模型之前就已经搞定了产品市场匹配度。这是典型的先有钉子后有锤子。那么招聘场景的钉子在哪儿？先来看两组数据。比亚迪2023年校招应届毕业生 3.18 万，公告发出24小时内他们收到了12万份简历。某劳动密集型集团分公司一年的招聘蓝领的预算是上亿级别。这两组数据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 HR 无法短时间快速面试并筛选大量候选人，这导致很多公司的校招为了从成千上万的简历筛选候选人，甚至会用抽签的方式，很多简历甚至都不会被 HR 打开。二是在蓝领招聘市场，例如工厂流水线工人、快递小哥这种大量借助劳动中介招聘的工种，存在极大的利润寻租空间，并且难以用一个集团的统一标准招聘。而 AI 面试在某种程度敲下了这两颗钉子，他给了每个候选人被 AI 面试官面试一次的机会，一天之内面试上万人次，也让顺丰这些连锁性集团在招聘快递员时能够统一标准并且更加公开透明，断绝了劳动中介的利润空间。蓝领 AI 面试公司 CEO 梁公军告诉虎嗅，截至2023年底，他们的系统已经面试了800万人次，预计2024年将新增1000万人。目前你所看到的顺丰快递小哥都经过海纳 AI 面试系统的筛选，而这发生在他们的大模型上线之前。因此 AI 面试基于招聘场景解决了部分真问题，但这并不单纯依托于大模型的能力，用上大模型之后能解决的问题更多了。梁公军发现，之前他们采用的技术是 AI 1.0 时代的自然语言处理和规则引擎，那时 AI 面试问题大多是固定问题，而判断候选人的打分标准也是基于关键词识别，而这只能打穿要求较低的蓝领工人面试。大模型上线后，在面试要求较高的白领和校招招聘场景，他们也能卷一卷了。面试题目会根据候选人的胜任力生成不同的特定题目，并且在候选人回答的基础上立刻形成第二轮追问。大模型会根据候选人的表现打分，并输出一整套报告。另外， 大模型浪潮席卷后，客户对 AI 面试的接受度更高了，这对于本质是 SaaS 的 AI 面试无疑是一个利好。 AI 投资人 Benpar 认为， AI 初创公司为避免沦为 OpenAI 等一众大厂的炮灰，一定要更加专注地服务于你所服务的客户，拥有更加垂直的数据。那么 AI 面试赛道是一个多么细分的垂直领域呢？梁公军告诉虎嗅， AI 面试是整个 AI 招聘场景下一个环节，而 AI 面试又分为白领校招和蓝灰领招聘两种不同路线场景。以蓝灰领为例，快递员、工厂工人等不同行业的蓝灰领招聘又有各不相同的招聘模型。而他认为，这个赛道的壁垒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在于行业专家和海量数据叠加下的复杂工程优势。如果想要获得工程优势，就要持续专注某个特定垂直场景，这种情况下主打路线的选择尤为重要。基于此，海纳 AI 选择了主打蓝灰领路线，依据的是以下三个判断。第一，中国有 8.5 亿蓝灰领和 3.5 亿白领，而蓝灰领流动性较强，其中大约有3亿蓝领一年要找3次工作。假设每次跳槽面试3家公司，就意味着整个蓝领的这种一年的面试总人数是27亿人次。这些集中四五线城市下沉市场的就业人数才是真正沉默的大多数。第二，由于目前的技术限制，导致 AI 面试无法切入高端人才招聘场景，但对于快递员、咖啡店员、超市员工等考核标准较为简单的蓝灰领招聘， AI 1.0 时代的技术就足以打穿这些赛道，甚至比人类面试官做得又快又好。第三，这个庞大市场正逐渐浮现一个巨大的趋势，那就是连锁化和头部集中化。以瑞幸咖啡为例，2023年8月份他们只有 1.3 万家门店，但通过加盟的方式快速扩建后，目前瑞幸咖啡已经将近 1.7 万家门店了。这些快速扩招的巨头集团都需要一套统一的标准来招聘员工，而 AI 面试天然就带有将人才标准化的属性。这使得 AI 面试公司积累了蓝灰领招聘场景下专用的小众的数据集训练模型，这些大厂们无法访问的招聘数据库是隔开 OpenAI 和初创公司的篱笆。虽然生成式 AI 如火如荼，但对于初创公司来说，不试图为所有人构建生成式 AI 工具，而是为有特殊需求的垂直领域构建，是这个赛道没在 AI 时代长河中消失的重要原因。在 AI 竞争进入白热化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国内的 AI 大厂也开始对这个赛道蠢蠢欲动，但一些创业者仍对此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大厂独有的用户平台优势应该去切入面向候选人的 AI 招聘模拟赛道。一个创业者发了这样一个朋友圈，如果国家队下场一统江湖，那么 AGI 指日可待。我们问他，那你会有危机感吗？他回答，最顶尖的基座大模型也不可能覆盖所有应用。90年代微软也想彻底垄断个人电脑及软件市场，愿景是让每一台电脑都装上 Windows 系统，为此不惜下血本拍死网景等后起之辈。但后来百家争鸣的时代还是来临了，而眼下这个赛道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而是就业市场的整体萎缩所带来的潜在客户需求下降。一个大型科技企业员工就透露，去年我们部门在官网开放了几十个岗位，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打算招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就算是 OpenAI 也难有回天之力。这个赛道在 OpenAI 浪潮倾轧下，靠着产品市场匹配度和足够垂直跑赢了大厂，但还能存活多久依旧是个未知数。AI 技术的发展给初创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孕育了新的机遇。你认为初创公司如何更好地应对 AI 浪潮呢？